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犹太人不明白呀，他们以为行律法，以为行律法得到了自己义，就废掉神的义，所以不能得救。这个到我们到罗马书再讲。在这里呢，弥迦书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神要的是里面内里向神诚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个呢，与神同行是旧约里面有的。怎么样与神同行？神有他的恩典，在那些行公义、好怜悯、得着神性情的人身上，神与他同行，就如神与挪亚同行一样。所以旧约的时候，到小先知已经相当准确地说明，神在永世里面，不是暂时的，神在永世里面，在他的心意里面所要成就的那个救恩。所以我说小先知书的信息最像新约，所以最像新约。好，这里呢大概这些情形我都稍微提了一下。在这个你的讲义这边的这样说啊，在右边这一半，先知宣告了神的刑罚啊，或者我们退回来看看第二段。本书呢是弥迦在不同的时候，他经历从约坦到西西家三个王，他比何西家时间稍微晚一点，他没有经过乌西亚，所以呢大概也比阿摩斯晚一点。他说他从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三个王啊所说的许多预言，而且呢不是完全的弥迦书这样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也是论到北国和南国。撒玛利亚就代表北国，耶路撒冷代表整个南国。本书是弥迦在不同的时期所做的许多预言，收在预卷之中。作者用字精炼，喜欢用相关语和生动的比喻，以形象的语言 figure speech 啊，对时弊历史大法，大胆指陈泛滥南北两国社会中的罪恶。所以我说弥迦呢跟阿摩斯一样，非常注重社会关系、社会公益啊。他斥责祭司和假先知的贪财媚事，富豪占夺贫农土地，朝中贿赂公刑，商人贪婪诈骗，以致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家庭解体，神所教导的公义与诚实完全消失，国中想找一个忠信的人，像收获季节已过，找寻新鲜水果一样困难，找不到。先知宣告了神的刑罚，犹大国必毁灭，北国必倾覆，撒玛利亚城成为乱堆，耶路撒冷城废墟一片，百姓被掳，过着黑暗的亡国生活。他力图全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神同行，身体力行的教训。那他也为悔改的以色列人预言了一个美丽的来日，是现在以色列同样苦难中的现代人类的希望啊！这是新约的 application。弥迦书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吗？弥迦书里面最出名预言已经应验的，就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啊，这个大家需要知道。那这里呢，这些话呢跟以赛亚书都很像的。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众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之山。什么叫流归之山啊？这就是成为朝圣、成为敬拜神的这些中心啊。第四章第五节，这句话你们要晓得啊。他必在许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底下这句话很好，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 这句话分成三段来说。第一段呢是联合国的名言，联合国你去看纽约联合国前面有个雕像，当中是镰刀啊，他们不再学习战士，把这个刀枪呢，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当然从前刀枪都是金属做的，不是现在有子弹的枪，是从前这个杨家将的枪啊，关公的刀，杨家将的枪，这些事情呢都打成犁头了，打成镰刀了。联合国理想在多国中间施行审判啊，这个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联合国理想。有没有做到，我们大家心里有数啊。底下第二段讲，当世界和平的时候，人人都要自己无花果树葡萄树下，这个是所罗门时代一种景象，恢复那种景象，大家田园之乐啊，个人都是生活很享受很安逸啊，这是很喜乐的。那么最后呢讲到万国各奉自己的神，我们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这是盼望。好，这是弥迦书。哦，阿摩斯书，你读阿摩斯书你会相信，会发现阿摩斯的确是个牧羊人，而且呢他也是农夫啊，他除了桑树之外很多农作的事情。好，现在我们还半个小时呢，可以讲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呢，耶利米称作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书之后我们讲哀歌啊，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他所预言的时代其实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我们说先把这个小先知呢讲完了啊。现在呢跟以赛亚书、这个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这个弥迦书，还有你们上次我给你们的表，这个里面讲的哈，先知的表，你们看，你们回去你们拿到了没有？给你们没有？我不晓得，我这样讲起来我给你们没有啊？我印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哈，我今天要再印一下给你们啊。这里面呢大小先知说有一段啊，这里这个表有没有给？里面讲亚述审判巴比伦审判，这不是审判亚述啊，亚述来审判巴比伦，来审判，然后以色列民归回。所以这里呢几卷书，亚述的审判，阿摩斯、约拿、何西阿、弥迦、以赛亚。我们就是没讲约拿，但是我想约拿不用讲，哈哈，约拿大家都知道了。约拿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你看约拿书啊。所以这几本呢是最早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这个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因为从列王记里面看见这个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是耶罗波安时代的人啊。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的面前。很奇怪，这也是约拿为什么不服气的原因，因为尼尼微就是明明是有以色列的敌人，你要我去向他们传道，他们悔改，你就不审判他们，那我们怎么办？神就是用尼尼微来审判了以色列。所以你想约拿高不高兴吗？你是叫我做卖国贼呀？当然先知有种爱国思想，这有时候很难。先知呢他看不见神整个的工作，他只如果限制在自己的心态，好像爱国的心态，非常狭隘的心态里面呢，就抗拒神的，他也不敢不去，神把他丢在鱼里面，丢在海里面，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吐出来就在尼尼微，你怎么办？他跑了半天往这个他失去了，但是海上吧，游这个鱼游过来比较快嘛，而且不要花钱，不用赚钱，就把他吐出来在这个亚在尼尼微了，那只好去转传道了。传完道果然没有灭掉，他心里很难过，但是神的话，这个城里许多我的百姓不能分辨左右所得，有这么多人，我不爱惜嘛。但是神让尼尼微兴起来审判以色列人，这个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啊！审判他的百姓。那我就把待会把这个提醒我一下，把这印出来给大家啊。那我们基本上呢，把亚述来审判的这些先知书都提了一下啊。这个是1014页。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耶利米书。如果其他讲不完，还有两个礼拜吧哈。下一次我们会讲以西结书啊，这个耶利米完的就是以西结，都是巴比伦审判的时候啊。 讲完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最后一次讲但以理书跟其他小先知，我会把小先知配在里面讲，把这几卷书呢，今天先讲耶利米，但讲不完吧，讲不完再加一点，好，下节来再讲。那耶利米书称作哭泣的先知，他为以色列百姓哭泣。这个先知呢，感情非常非常强。其实先知大部分都感情很深刻，他如果没有感情呢，神不要叫他做先知，因为太可怕了。一个审判的人，一个传递审判信息的人，如果不是从爱的出发点的话，完全定罪。比如说约拿，约拿恐怕就没有太多怜悯的心，并不爱于尼尼微人，他爱自己本国百姓。我在本国就这样说了，他有他的道理。那他呢，不愿意神施恩给尼尼微人，神对尼尼微人尚且有恩典，为什么对以色列没有恩典呢？其实对以色列人多次宽容，多次宽容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耶利米呢是祭司的儿子，所以很多都是祭司的儿子来做先知。为什么？因为祭司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整个的祭司制度体系人很多，而这些人呢是熟知律法，他们如果要做祭司，从小就要学习律法，特别是关于献祭的律法。除了敬拜神的条文之外，他们也对民事相当的认识，因为当一个人去献祭的时候，他有许多补偿的条例，祭司要非常清楚告诉他，你要加上五分之一，你亏欠神也亏欠人，而且许多时候你要处理你的亏欠，一方面有赦免，一方面有责任。所以呢，祭司在正常的时候已经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仔细的人，可能他们读的那个重点不一样，是为了他自己以后的侍奉啊，就是要去献祭，但是仍然是在以色列中间的比较懂得律法的人，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因为祭司的人数太多，不一定每个人都轮得到去献祭，要抽签。那当然，这是也是公平的问题啊，神允许抽签的方法。但是呢，有些时候就轮不到。第三个原因，其实祭司制度，刚才我们看的也是慢慢的败坏。很多的祭司呢也不按照公义，而且呢他们的教导也没有好好教导神的百姓，所以祭司制度呢慢慢的瓦解，快要沉沦。那你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你读马拉基书就知道了，马拉基书说他们把坏的拿在线上，祭司也不管了，反正献祭有好处嘛，坏的一样可以吃嘛，也不要紧。但是对神呢是极其不恭敬。那天我们的神学生在一起，这个唐老师讲话，他说你知道，其实我也知道这事情，很多非洲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知识，但是他们奉献的时候呢都拿最新钞票。中国人从前，中国教会呢其实也这样传统，所有拿到钞票都是崭新的，尽量找新的钞票奉献神，奉献给教会。这其实还是价值一样的嘛，一块钱就一块钱，十块钱就十块钱，一块钱新点不比有十块钱那么多，对不对？一块钱新还是一块钱嘛，但是不同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拿出古董来，我那天看见大陆上有个钱币一毛钱的一角，现在可以卖多少十万，古董因为绝版的。我不说这个，一般来说，他们对神的敬虔表现在用好的新的钞票上面。但是你想想看，相对之下，以色列百姓就是说，把瘸腿的、瞎眼的都拿来献祭，献祭祭物应当是没有瑕疵的，对吧？平安祭的祭物若是略有瑕疵可以献祭，意思还愿。但是其他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还有这个平安祭里面有些那些仇恩祭可以，但是如果是为了赎罪祭、赎愆祭献的平安祭，要不能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找这些漏洞，专把坏的献上，祭司也不管。这就是祭司也慢慢的，所以这三个原因到最后呢，神拣选祭司中间先知好几个。好几个是祭司的儿子，刚才我们讲贝利可能是祭司，在这里耶利米是祭司的儿子，他还有一个以西结也是祭司的儿子，而且到了三十岁贝鲁不能献祭了，没有机会了，祭坛已经毁掉了，所以他身不逢神，神叫他做先知，以西结做先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耶利米呢，耶利米的情形啊，耶利米当他做先知之后，他的身份。刚才我们讲的事情历史呢，北国已经灭亡了，在耶利米的时候已经灭亡啊。南国呢，在马拿西的统治之下最长，他真是这个西西家病了 病了以后，本来神说你不能活了，后来给他十五年寿命，结果生了马拉西，结果马拉西作王，可能最小的儿子最宠爱吧。所以呢，他的儿子他做了五十五年，啊，那么亚门他的儿子继位，所以当马拿西继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这里讲到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的时候，所以大概耶利米做先知的年代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主要是指到这个新政的时候。为什么呢？这里特别是提到十三年，这里呢马拿西是真的败坏啊，当然马拿西最后悔改。亚门呢很短，两年不到就给暗杀了，为丞相，在这个你看历代志跟列王记都有啊。换了儿子约西亚，约西亚就位的时候是八岁。约西亚还有一件事情，这个约西亚就是去清除北方这个偶像的这个金牛犊的约西亚。约西亚是个好王啊，约西亚的最后忠心之主，最后的好王。他呢八岁扶立为王，十六岁已经能够力求刷新政治与宗教。到了十年之后展开革新运动。所以这里呢他说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这里面翻译的问题是十三岁还十三年不大清楚。如果是十三岁呢，就是还没有到复兴的时候，如果是十三年呢，就已经开始宗教革新之后两三年了。所以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做先知，这里提到呢他们就展开宗教革新运动，雷厉风行，先知的火炬重燃啊。耶利米是在犹大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宗教复兴时候蒙召做先知。刚才我们说因为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啊，但是呢可惜以前诸王特别是马拿西，你看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因为马拿西诸王所做的恶，尤其是马拿西，神不再食言啊。所以呢在新兴的巴比伦灭了亚述打败埃及之后呢，挥戈西向之后，居住巴勒斯坦一隅的犹大所剩右翼也是把它消灭了。所以这是在当时的国际的局势啊，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正是巴比伦兴盛的时候。所以呢他所说的话，他所受的命令是国人被掳之前，侍奉继续到被掳之时，他在身处国家危亡危急存亡之秋啊，他呢虽然生性胆怯而且懦弱，也禁不住奋不顾身为民族命运呐喊，呼唤民生悔改。这里有一点emotional，我不觉得耶利米是生性懦弱，我一点不觉得啊。当然他也说了，当神呼召他做先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说啊。这里呢你看他做先知的时候啊，刚才话读完第二节讲到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到耶利米，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 死了以后啊，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他做王的主要是约西亚，一直到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一个孙子。你知道幕后几代的犹大王是这样关系，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然后呢约雅金是他的儿子，最后呢传位给他的叔叔马太亚，改名叫西底家。所以呢这几个君王这几个名字呢，约雅敬啊，约雅敬出现最多，西底家还有呢约雅金啊，这个马太亚都在耶利米书里面用。你要读耶利米书，一定要把幕后几个君王关系弄清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什么时候做王怎样情形。所以呢一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换句话说耶利米一直看到犹大人被掳末年嘛。那么他呢最后是逃走了，最后逃到埃及，是他们把他送逃护送到埃及去啊。耶利米说，耶和华的领导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不是光做犹太人。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也是年幼，他觉得没有经验啊，他并不是胆怯。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曾吩咐你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于是，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初的话传给你。看着，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毁坏、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职。耶利米的工作叫做施行，叫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职。拔出跟灾职，这是耶利米的指示。底下呢是讲他做先知。你如果要问神知道我们每个人，他知道我的心思意念，诗篇里面就这样讲。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辩论的问题，但是跟我拣选没有关系，因为他预知你不预知，所以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拣选你，他不知道你有没有，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把你分别为神，除非神对你说话，你不知道，明白吧？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预知不表示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知道他怎么预知，跟我们，我起来，我行走，我心中心思意念，你都知道。大卫这样说的，是吧？诗篇139篇。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是预定的了，我们不知道嘛，所以预定不预定对我们没有影响。所以这是一个 paradox， 因为预定的结果跟我们不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走过来的路一点都不觉得预定，完全不知道预定。你说我们有没有力量改变？你的改变神也知道，但是不是预定，是预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常常说，今天读这个，读了一点，有一点这个推理人、能力人，在这些点上太受限制。我们的思想空间最早是三度，以后加上四度，因为爱因斯坦说，时间也是一个 independent variable。但是你知道，临界的事情是不是第五、第四度呢？临界事情不在时间坐标中间，至少有五度。有没有六度呢？信心是不是第六度呢？都不晓得。所以这个赵雍基创立六度空间说，其实这个话没有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每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神知道，所以他永远比我们高。我们知道有些物理关系，就知道四度空间不受三度空间拦阻，所以五度空间同理不受四度空间拦阻，这个在数学上可以证明。但有没有实际的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既然是空间嘛，我们说时间是第四度空间，那第五度空间同理是第五个独立坐标，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句话，就这一阶段在这里只是对着耶利米说的。
对，至少这样说没有问题。
就是这一阶段，因为他这边都
是神呼召他。将来有一天神呼召是凯旋，说你还没有圣才，我已经分别你为圣，一样的嘛，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对，是没问题。我是说这一阶段。
没有错，我们不要把这东西扩展到一个预定论，那就麻烦。所以上次我听黄子佳讲很有意思，他罗马说第九章是说神的预定，第十章就不是讲预定，是讲人的自由，你拒绝吧，没关系。所以这些事情以后有机会慢慢讲，今天时间不多，还有十分钟。所以他在这样环境里面做先知，他主要是对西底家的时候，那时候他所得到的问题呢，就是犹大的命运如何，会不会灭亡，所以要不要逃走。这些话呢成为当时君王不得已状况底下去找耶利米做先知原因，求问神。耶利米告诉他，但是他得到的先知话又不肯遵守。耶利米说，你出去投降，神会恩待你。他不肯，而且不许耶利米做先知。为什么？扰乱军心啊。会不会扰乱军心？会。不久以前在台湾出现一件事情，有人去宣讲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学习台湾，他的意思叫人悔改，但你没有神的命令说这个话呢，到时候没有兑现啊！我不讲这讲这话是什么人，他以为是先知，那其实这样先知该用石头打死了。因为没有看见明显的复兴，神居然对待台湾像对待尼尼微一样，那也不错啊，是复兴啊，也没有复兴，可是没有来啊，没有学习啊。他说学习啊，中国要学习台湾，哇，你知道造成的社会问题很大。所以耶利米做先知年代，他讲到犹大会被灭，神要差遣巴比伦来灭犹大，这个话犹大人吞不下去，而且呢，爱国主义在他里面发动的时候， 以至于西底家啊，还有这个沙龙啊，约雅敬这些人，这些人呢，沙龙啊，也都是受不了，就把耶利米放在地牢里面，而且地牢里面呢有水，到了一个地步呢，水太多，耶利米几乎是活在污泥中间，很可怕，一定会有很多疾病。到后来他们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所以要很多碎布垫在胳肢窝底下把他拉上来。耶利米受了很多辛苦的待遇，还有同时代许多假先知说一定得胜，因为他们假设就是西西家的约西亚的时候，西西家的时候呢军力强盛，还有点可为啊，其实是已经不行了。这个巴比伦来把整个的国家从国王太后所有人都，你看你去看历代志最后或者是列王记最后被掳的情景。所以读耶利米书一定要对着列王记来读，不然你的时间搞不清楚。耶利米有个助手叫做巴路，巴路替他抄录神的话，结果呢等到他在这个啊，这里我们看一看刚才我说的话啊，都在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里面。其实三十七章开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的时候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耶利米对他说，你顺服巴比伦王，你就顺服他就好了，神要怜悯你啊。所以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儿子西班牙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呢他们还没把他放在囚在监里面，他预言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王啊，要把他毁灭。所以呢你看这里，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扎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怎么怎么什么，他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吗？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言，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耶利亚不听他话，就拿着他截到首领那里，首领拿着耶利米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耶拿丹的房屋中，因他们以这房屋当作囚牢监牢。西底家呢就进去跟他谈，有什么他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里。这就是产生问题原因啊。那这里呢很多很多，那么耶利米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关于新约的事情，三十一章一定要读，好好读耶利米三十一章呢，就讲到啊，这个耶利米说，他说呢，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击鼓为美，与喜欢的人与欢乐人一同跳舞而出，想到以色列必定复兴。然后这里呢，三十一章最要紧的在这里，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小至少的到最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罪恶。这是耶和华做的。前面何西亚说什么无人认识神，这里说什么从大到小都要认识。希伯来书引用这段经文讲到新约胜过旧约，所以耶利米书是很重要一本预言书。怎么呢？讲到犹大秘掳，然后说神要重新恢复以色列，并且要重立新约，这是耶利米的大概。那刚才我说呢，巴路在这个在耶利米把神的话语告诉他的时候，告诉西底家的时候呢，他生气了，把他的疲倦呢拿来切割，丢在火里面，丢也没有用。巴路说我再写一遍，重新，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留下原因啊。 我从前有一个圣经，它背后有个小图，是他八路怎么这个怎么把疲倦割掉了，他重写。所以这些事情大概的讲到耶利米书啊，我也没有时间好好讲，你们看一下这讲义，这个讲义还不错啊。讲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最出名就是每早晨都是新的。耶利米哀歌呢是耶利米在做先知最困苦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被掳之后写的，国破家亡，一个曾经傲视近东的民族现在成了被掳之人，败在一个崇尚暴力的加勒底人手下。作者对着人烟已渺的古城用泪水写下了五首挽歌啊，所以哀歌属于挽歌，把希伯来文22个字母呢依次刊在每一节或每三节的字头啊，让子子孙孙寄送，不忘记悖逆所能招来的祸患。所以呢，犹太人每年三四月间到亚比月的时候纪念两次亡城之痛，一定要唱这个歌。他读出呢希望火花，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这是耶利米哀歌。好，耶利米歌的背景已经说了，这里很详细背景。如果你们要查的话，去查几次被围啊，几次饥馑，几次圣殿被掳掠，啊，一个都可以查出来，很多很多。这个城墙被焚烧，居民被掳，这个有趁火打劫啊。那么这里呢，这个诗歌的题材，我刚才说的是哀歌的题材，是22节，很多都是22节，更好刚好看字母诗，或者是66节啊。这里提到一些神学的观点啊，第一个讲的受苦的意义，第二个讲的公义的原则，第三个讲的罪恶的因素，第四讲的盼望的根据，第五讲的敬拜的内容。你们知道有一首歌我们常常唱的，讲唱什么？你的信实广大，有没有？那就是什么？每早晨什么？有新的怜悯，是吧？这句话就是耶利米哀歌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呢非常动人的词句，也是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啊，那是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哀歌呢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每早晨都是新的。这就是五首诗歌，最长第三首有66节，其他的都是22节，很整齐，22节很好，很容易认识。好了，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一两个问题可以回答，其他的时间就不多了。有没有问题？那这里哈，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个22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就是我讲这个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就是耶利米哀歌出来的话。有没有问题？
有历史上的问题，就是北国或南国那些君王啊，比如说北国的王一个死了以后，另外王才上去嘛，不会说这个北国里面有两个同
时的王。不，在后来的时候，从乌西亚开始，乌西亚因为大马蜂，所以他没有是以前约坦就做王，两个同时是王，那么王位年代怎么算呢？所以不一样算法，有些呢就是跟着乌西亚算，有些呢跟着约坦算，所以当中有点重复啊。那么约坦一看这情形不错的，他也跟亚哈斯一起做王，而且可能在亚哈斯做王是他的这个约西亚已经也同时做完了三个，啊，因为大概他看见这个同时有摄政王的好处，而且呢，如果一个出去打仗死掉了，国家不会完蛋，啊，大概这样情形，所以有时候这样情形，啊，所以年代计算，我忘记跟你讲，有一本书计算以色列的年代，犹大国的年代，
表里面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表，
啊，有不完全准确，可以参考，因为我看见不同的研究的人呢，不同的结论。这个表就不一样了，跟你们不一样，所以多看几本有好处，根据的经文他找出经文来。有问题很好，还有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有些王被掳走的时候，那 变成是也是同时两个王活着，不是一起统治，但是
那个已经废的不算了，再留在上面还有，
留下
来还有，还有。今天有没有作业？
没有。
这个吴守婉的，就是讲第三章第二十二节。
吴守婉哥就是每节 每一章都是二十二节，从第三章六十六节，这是讲到犹大灭国的挽歌，是国家的挽歌，这可能是他在可能在埃及写的，所以耶利米的情形大概如此之难。这个可歌可泣，这个面对生死存亡国家灭国的时候，那个哀痛之情，尤其神所应许他们的，所以神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是在灭亡时候讲的。而且呢，我们指望不至于断绝，在绝望中间仍有盼望。影响以色列民族相当深，这些思想，当然也今天变成一种，很多的个人来讲也有这样信心，走到绝路了，神还恩典。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